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星期六星期天的真道分解。那今天呢是星期六，那么我们呢逢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真道分解安排都是有一点不同的，那就是我们会暂时啊就停止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雅各书的讲解，而我们呢会有不同的牧者朗读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课本呢。最近我们在研读的是诗篇，是相当呢好的一本书。罗文辉老师已经提过了，其实呢只要你用心听他的朗读，然后呢回应他在节目当中的提问啊，他每一次都会提到一些问题，你只要呢攒着这些提问，然后呢回应五题或者是以上，把那些答案透过电邮传真或者是来信呢跟罗文辉老师呢去分享，那他就会送出这本诗篇给你的了。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佑街一号十楼。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本诗篇的内容吧。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安辉，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跟你见面，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再提一提你，我们这个节目呢将会送出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诗篇，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我们会免费的送给你，但是呢你一定要回答我们在研习题里面所提出的问题啊。我们的节目呢常常会提出一两道研习题，这些题目呢其实是帮助你了解这本书的内容，也了解诗篇的内容。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罗文辉收，那我就会把这个礼物送给你，就是尊崇真神诗篇整本书。那么当我们读出这个研习题的时候呢，你就得注意了。上一次呢我们已经开始读诗篇第十八篇，诗篇的第十八篇我们提到一点呢，就是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这个题目是我们呼求的时候神就拯救。我们提到啊这一篇诗篇里面有很多非常熟悉的象征的东西，比方呢这个神是我们的磐石啊，这是个非常熟悉的象征，是用来比喻神的力量和稳固，是个避难之处。那经文呢有包括诗篇十九篇的第十四节，十九篇的十四节，二十八篇的第一节，还有三十一篇的第二节到三节，四十二篇第九节还有九十二篇十五节，九十四篇二十二节，还有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三篇第二十五节，二十三章第二十五节。这个象征呢最早出现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四节，生命记的三十二章四十五节，十八节，三十节，一直到三十一节。那还有另外一个象征就是山寨了。山寨呢就把神比喻成为一座堡垒，就好像呢造在锡安山上的耶路撒冷城一样。你可以参考呢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二章第四节，二十四章的二十二节。还有一个象征就是盾牌了，盾牌是指到神的保护，神的保护诗篇第三篇第三节，七篇十节，二十八篇第七节，还有其他经文的我就不一一的读出来了。这个盾牌呢也用来象征君王王帝啊，比方八十四篇第九节，八十九篇的十八节。大卫呢是以色列的盾牌，但是大卫的盾牌 乃是神。还有一个象征就是角啊，角就是指力量，就是牛角、羊角那个角。角是指到力量，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的33章17节，《撒母耳记上》的2章1节、10节，《列王记上》22章11节，也是暗暗的比喻弥赛亚。这个角是比喻弥赛亚的，你可以看《路加福音》1章69节。这样的神呢，是配得我们的祈求和赞美的。那大卫呢，献上他满腔热诚的祷告之后，接着描写他过去所遭遇的患难。诗篇第18篇的4节到第6节，他把自己比喻成为一个被绳索缠绕着，吊在网罗动弹不得的啊，又被抛进水里快要沉没的人。当他呼求的时候呢，神就开始为他采取行动了。他把这个伟大的拯救行动呢，比喻做一个风暴。神一直对扫罗王百般忍耐，但现在呢，他的怒气发作了，就好像地震和火山爆发。神开始要震动大地，神在风暴中降临，好像战车上的勇士，骑着基路伯的风呢，风驰而至。他出现的时候有黑暗，有风雨，有冰雹，有雷电伴着他而来，这都是因为大卫向神呼求，神及时从高天伸手把大卫救出来，就好像摩西从水里被拉出来一样。敌人全军覆没了，但是呢，大卫依靠神而屹立不倒，他现在已经是以色列的王，10年的流亡生活已经结束了，他的性命得到保存，前面有他所必须履行的职责了。好，我们再看一段19节到27节，我们顺从的时候神赏赐。19节到27节，我们顺从的时候神赏赐。第6节的极难这个词呢，是处于狭窄的角落被包围的意思，但风暴一旦过去呢，大卫发现自己在宽阔之处可以踏出信心的一大步来服侍神了。神叫大卫的试炼增加，是为了使大卫更加宽广、更宽阔。大卫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人，但是呢，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还有15章28节。他也是一个具有牧者心肠的人。神喜悦大卫，就像父母因儿女在品格顺服上和服侍上成熟而感到喜悦一样。大卫忠于神，神也信实地看顾他。尽管大卫在流亡的日子里头呢，历尽艰辛，但是呢，他认识而且遵守神的律法。他跟撒母耳、西西家的心态呢是相同的。他肯定自己的公义，只是显示他的谦卑和诚实，并不是骄傲和诡诈。那请你留意公义、完全和清洁这几个词。大卫的手是清洁的，第20还有24节，而又善战是巧妙的，34节，还有78章的72节。我们对待神的方式，决定了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大卫以恩慈对待扫罗，神也以恩慈对待大卫。大卫忠于神，那神呢，也以信实待他，照他所应许的赐福给他。大卫并不是没有罪，但是他的动机是无可指责的。清心的人是那些一心一意忠于神的人。那扫罗呢，以诡诈的方式对待神，对待大卫和百姓。但是大卫呢，却是诚实和正直的。不错，大卫在早期流亡的时候呢，曾经向祭司亚西米勒和加特王亚吉撒谎，但是呢，他很快就学会了，信心是行事，不用诡诈。第26节呢，神以他自己的机巧来对付我们的狡诈。机巧呢，原文的意思是摔跤。使我们想起神对付雅各的方式。神的性情和圣约是永远不变的，但是我们的心态决定了他对待我们的方式。好，再看另外一点， 28节到45节，我们降服的时候神装备，我们降服的时候神装备。神在扫罗做王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成就了什么事呢？首先，他管教他的百姓，因为他们越过他，要求立王，立扫罗为王。其次呢，他对扫罗百般的忍耐，给他多次悔改的机会。同时，神也装备大卫，使他能够胜任日后的工作。神用很长的时间来装备他的仆人，约瑟用了13年，摩西40年，约书亚用了40年。大卫在流亡的年日里面学会了依靠神，塑造了日后的他。这几节的意象显示出啊，神要栽培出一个伟大的战士，慈爱的领袖和敬虔的人。第28节里面有灯这个意象啊，灯这个意象呢是指到神的恩典呢，他在危机四伏的年间保存了大卫的性命。另外呢，也指大卫家和王朝的延续，那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降世。大卫呢，因为信靠神，所以呢，神使他能跑、能跳、能打仗，而且战胜敌人。他能冲进这个敌军里头去，还跳过墙环，或者是跳上高山，就好像一只母鹿。这里呢，并不是在歌颂战争啊，因为神教导大卫征战和保护以色列，是希望他能够呢完成他在地上的旨意。大卫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领土而进攻其他国家，他每一次得地呢，都是因为他战胜了那些攻击以色列的军队。虽然大卫是一位战士，但是他知道是神的温和使他成为这样的人。温和的意思就是俯就啊，神俯就往下看，他呼召大卫，他弯腰去塑造大卫，他从高天往下伸手救大卫，然后使他登上王位。这叫我们想到呢，大卫的子孙耶稣所做的，他降卑来到世上，成为仆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而死。由于大卫降服在神面前，神才能把王位的荣耀和权柄交给他。只有那些降服在权柄下的人才配得上运用权柄。好，最后一段46节到50节，我们敬拜的时候神得荣耀。那当大卫回顾神过去这样恩待他的时候呢，怎么可以不赞美他呢？好像在约翰福音第3章第30节那里有一句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大卫没有自作主张，而是让神在适当的时候为他伸冤。保罗在罗马书15章第9节引用了第49节，说明了犹太人在外邦人中赞美神的事。在罗马书的第15章10节到11节呢，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在那欢乐，这是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的结果。然后呢，罗马书第15章12节宣告耶稣基督要同时治理犹太人和外邦人。最后大卫因神与他和他的子孙所立的约尊崇他，这是本章的高潮。小孩子有要求的时候呢，通常会说自己的名字，比方说小强想要一块饼干。大卫在这里使用自己的名字，就像小孩子一样。大卫在这里用了永远这个词，所以他一定了解到这个国度的应许只有借着应许中的弥赛亚才能实现，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为你读出2道研习题，希望你把答案呢寄过来给我，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我就会把这本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呢送给你了。好，第一道问题是这样的，大卫称神为他的磐石、盾牌和角，就是说神是他的避难所、保护者和力量。那么现在我问你，你可以用什么比喻来说明神对你的意义呢？你会用什么比喻来说明神对你的意义呢？第二个问题， 这篇诗篇呢，证实了神使大卫战胜敌人的经历。那么请你举出神最近给你的一次胜利，为着这次胜利写一首四行的赞美诗。请你举出最近神赐给你的一次胜利，然后呢，请你为这一次胜利呢写一首四行的赞美诗，可以吗？好，研习题只有两道，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看诗篇的第十九篇了。诗篇第十九篇，两段话呢非常适合作为这篇诗篇的引言。第一段呢是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康德 Immanuel Kant， 他说呢，在我的头脑里有两样东西是源源不绝的，日新月异的，叫我惊奇和敬畏不已的。我的思考越是深入和持久，就越是这样，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第二段呢，是来自著名的基督徒作家鲁易斯 C.S. Lewis， 他说呢，我以为本篇就是诗篇第十九篇呢，是诗篇中最伟大的一篇，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其中一首抒情诗。教会金克吉指定这篇诗在圣诞节里头诵读，纪念公义的日头来到世间，道成肉身躺在马槽里的那一天。本篇的重点呢，是神借着创造、圣经和人的心向人启示他自己。好，现在我们一起来读读诗篇第十九篇全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诗篇的第十九篇全篇。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题目是我们四周的世界，创造的神。我们四周的世界，创造的神。大卫看重在描述他头上的天空，特别是太阳的运转。但是呢，在神的创造里有许多不同的世界，有我们脚底下的地下的世界啦，还有地面、天空、水里的植物和动物世界，人类世界、岩石、水晶世界，有肉眼看得见的世界，也有细微到呢需要特别的仪器才能看得见的世界。举世闻名的生物学家威尔森 Edward O. Wilson， 他说呢，现在这个世界上有160万种细菌类啊，还有呢30万种有花植物，4000到5000种哺乳类动物，大约有10000种鸟类。但是呢，当你要像大卫一样观看天空，而且以光年来计算距离，以上这些大数目呢都会显得微不足道了。大卫对这些近代的科学资料一无所知， 但是每当他思想到穹苍的一切呢，他都会被神的荣耀所震撼呢。犹太人呢，不可以敬拜天体，也不可以观看这个天象，他们敬拜的是创造主，而并不是受造物。受造物的存在呢，意味着有一位创造主的存在，而受造物的本质呢，意味着他有足够的智慧设计一切，也有足够的能力实行他的计划和保守他所造之物。这么复杂的宇宙，必须有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也无所不在的创造主。不但是这样，大卫知道，神借着他所造之物呢，向地上的居民说话。神的创造是一本大家都可以读得懂的无字天书，因为不需要翻译。从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神借着他所造之物呢，不住地向我们说话。他发出言语是安静、丰富和遍满宇宙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八节里头呢，引用了第四节，说明为什么以色列人拒绝福音，以及他们的拒绝对整个民族的影响。犹太人不能说他们没有听过神的信息，因为诗篇第十九篇第四节就说，全世界都听见这个信息。因此呢，外邦人和犹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的，他们必须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保罗引用的经文是旧约希腊文，其实是译本，做声音而不是亮带，但是意义相同。有些译本呢，则以影响代替亮带。神在创造里面发出能力的声音，为他在福音中发出恩典的声音预备了一条道路。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是以创造作为开场白的，然后进入福音的信息。菲利普斯 Philip Brooks 第一次教导又聋又哑的海伦凯勒有关神的事情的时候呢，海伦凯勒就回答说，他向来就知道有神的儿子，只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告诉世人他的名字就是耶稣。那大卫是一个喜欢户外的人，他常常观赏日出日落，他每天所看见的让他联想到新郎从洞房出来迎接新娘，以及运动健将在赛跑。第一个意象呢，是意味着荣耀，因为新郎穿着隆重的礼服嘛。还有啊，意味着爱和期待。第二个意象呢，就是这个运动健将呢，就是意味着能力和决心了。尽管这个宇宙性的信息每天每夜传遍世界，大多数的人还是我行我素，拒绝神，因为他们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经常有人问，哎，没有听过耶稣的人是失丧的吗？那答案有两个。第一个，是的，他们是失丧的，因为神整天向他们说话，他们却不理会啊。第二个答案就是，你现在有什么行动使这些人明白这个信息呢？好，我们接着看第二段，第七节到十一节，七节到十一节。我们眼前的话语，教导的神。我们眼前的话语，教导的神。虽然神创造的启示实在奇妙，但是以这个启示来彰显神的属性和创造的目的呢，却是很有限的。人类堕落以后，受造之物都活在虚空和捆绑之中，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更能够显明神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神所漠视的话语。当大卫提到创造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以罗心 Elohim 来称呼神，这个名称呢，就说明了神伟大的能力。但是当他提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七次使用神立约的名字，就是耶和华 Jehovah， 因为这位创造的神同时也是向他的百姓启示自己的神。以色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神拣选他们领受他的律法、圣约和应许。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的 待过、对待过。至于他的典章呢，他们向来没有知道。我们可以看诗篇147篇19到20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但是圣经呢，把神的作为告诉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同享这个荣耀。神呢，在宇宙中所做的呢，跟他在圣经里所说的并没有冲突。他以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而且以他的话语管理世界。大卫记录了神话语六种不同的名称、六种属性，以及在接受并且听从这话的人生命中的六个工作。我们先来看第七节的上半节，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希伯来文呢就是 Torah， 意思就是指示、指引、教导。犹太人称律法为 Torah， 但这个字呢在这里是指神所有启示。它来自一个含有射箭的意思一个字啊，因为教导的人的目的呢，就是要在学习者的生命当中对准和达到某种目标。跟我们所写的教科书呢不同啊，神的话语是完美无瑕的和完整的。由于人类语言的演变呢，我们需要重新翻译神的话，但是神的话是永远不需要修正或者改进的。苏醒这个词呢也出现在诗篇23篇第三节，意思是恢复生气，赐予一个新的生命。神的话不单是拥有生命，也能把属灵的生命赐给凡接受他的人，而且能够维持生命。好，再看第七节下半节，和合本的翻译是耶和华的法度，这是耶和华的见证，耶和华的见证。这是十诫里面的一个名称，是神律法的本纲。不过呢，整本圣经都是指向我们所做的见证，告诉我们神是谁，神所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他要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做什么事。因为神的话呢，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和成功人生的原则。而愚人呢，不是指心智残障或是头脑简单啊，轻信人言的人。愚人呢，是像孩子一样的谦卑的接受神真理的人。再一个就是啊，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法则。啊，和合本的翻译是耶和华的训词，第八节的上半节，这是神对于日常生活实际事项的一个指示啊。这些法则跟旧约时代犹太人的饮食、衣着、卫生等等有关。神设立了一些基本的律例和诫命，而这些法则呢，就是把这些律例和诫命应用在实际的状况里头。新约的书信呢，为今天的信徒重申十诫里头的九条，教导我们如何应用这些原则。我们的立法委员呢，所通过的法则有些是不正确的，叫人感到悲哀的，但是神的法则呢，是会带来喜乐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谈。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罗老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的地址呢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所以呢，如果你刚才呢有听到一些的题目啊回应的话呢，就可以透过这个地址来信给我们了。愿主祝福你，我们明天见。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命